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十五章，主题是摩押哀歌上。从第十三章开始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的邻国传递审判的信息。十三、十四章中出现的巴比伦、亚述和非利士都是与犹大和以色列毗邻的国家，他们与以色列为敌，甚至将以色列人掳掠。从前面的几章中，我们知道这乃是出于神，神以亚述和巴比伦为工具，来惩罚以色列百姓的悖逆。然而，对于毫无怜悯之心、自高自大的工具本身，神早已预定了审判的计划。第十五和十六章，神的审判信息轮到犹大的另一个邻国摩押。摩押与以色列有何渊源？神对于摩押所遭遇的审判存何种态度？这是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的 podcast 要探讨的主题。这两章的信息帮助我们了解神对外邦国度的心意，明白神的救恩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，乃是对普世的人类。拒绝这救恩的国度，其结局就跟摩押一样，其凄凉的景况令人和神悲伤。以赛亚书十五章一节，论摩押的末世，一夜之间，摩押的亚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本节开宗明义，点出以下的经文是神吩咐以赛亚向摩押传讲的信息。摩押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？他们与以色列人有何关系呢？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摩押的历史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摩押位于约旦河东，紧邻以色列和犹大，它的北边是亚门，南边是以东。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。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，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因为罪大恶极被神毁灭。神纪念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，在灭城之前将他的全家带离索多玛。罗德带着两个女儿逃到索尔附近的山上，两个女儿在父亲喝醉酒之后与父亲同寝，从罗德怀孕生子。大女儿所生的儿子就是摩押。由此可见，摩押人的起源乃是因为罗德的女儿效法索多玛的风俗，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因为神禁止属神的子民行乱伦之事，参见利未记第十八章。然而神并未因此灭绝摩押，反而因着罗德的缘故恩待这个国家。多年以后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，神特别吩咐摩西不可扰害摩押人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，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申命记二章九节。但是摩押王看见以色列人强盛就害怕，他招了外邦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这一段历史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。因神的手介入，巴兰完全不能说出咒诅的话，反而开口祝福以色列人。不死心的巴兰在临走的时候向摩押王巴勒献祭，让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的首领和百姓在石亭与他们行淫，拜外邦的偶像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，民数记二十五章三节。以色列人当日遭瘟疫而死的有二万四千人。这件事之后，神惩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并告诫以色列人 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申命记23:3-6。在士师时代，摩押人与以色列人为敌，这也是出于神。士师记3:12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，攻击以色列人。仍然是在士师的时代，出现了一位摩押女子路德，她跟随婆婆拿阿米回到伯利恒，皈依耶和华神。她的信仰告白至今仍激励我们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神眷顾这位摩押的女子，她嫁给犹大人波阿斯，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她的名字被记录在耶稣的家谱上。大卫在旷野中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曾将自己的父母送到摩押居住。大卫作王之后，摩押成为以色列的属国，向以色列称臣进贡。以色列王亚哈死后，摩押背叛以色列，以色列王约兰联合犹大王和以东王，三王一起攻打摩押王米沙。这段记录于《列王记》中的故事，在1868年出土的摩押石碑上得到证实。在石碑上，摩押王米沙吹嘘自己如何攻占以色列的诚意，将其中的男女老幼杀害，献祭给摩押的神基莫。也正是在此次战役中，我们窥见摩押人所信仰的邪恶宗教。当三王的大军压境，摩押难以御敌之时，摩押王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在摩押的城墙上将自己的长子献为燔祭。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，各回本国去了。列王记下3:27。因此我们看到，摩押人虽是以色列人的远亲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。然而神仍然因挪得的缘故眷顾摩押。他们所处的地方土地肥沃，草场丰富，水源充足。神的眷顾并没有让摩押人悔改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拜自己邪恶的偶像，活在罪中，直到神宣告的审判来临。回到以赛亚书第15章，这章共有9节经文，我们先来读一遍。以赛亚书第15章，论摩押的末世，一夜之间，摩押的亚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他们上巴邑，又往底本，到高处去哭泣。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拔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尽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房顶上和宽阔处俱各哀嚎，眼泪汪汪。西什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扎，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，人心战惊。我心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胄逃到索尔，到伊基拉、施利施亚，他们上鲁西坡，随走随哭，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。因为淋淋的水成为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灭没，青绿之物一无所有。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。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，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，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。底门的水充满了血，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，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。这9节经文所描述的光景，是先知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景象，描述摩押遭遇突然而来的毁灭性的攻击。 这攻击是一夜之间发生，毁灭如此之大，亚尔也就是摩押的都城和基尔摩押南部的要塞都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摩押所遭遇的毁灭殃及全国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毁。本章提到的亚尔、基尔、尼波、米底巴、西什本、以利亚利都是摩押境内的城市，摩押人赖以生存的水源被堵，田野荒芜，摩押人的血染红了底门的水，还有狮子来追赶摩押逃脱的民。究竟是何等灾难临到摩押，竟有如此大的毁灭呢？先知并没有明说，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沙漠民族从北向南闪电式的攻城和杀戮所导致，也有可能是亚述的入侵。从第九节神所宣告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一句，我们可以肯定这灾难乃是出于神，是神公义的审判临到最终的摩押。在灾难面前，摩押的人民悲哀惊恐，哀鸿遍野。短短的九节经文中，哀嚎、哭泣或者与之类似的词就出现了九次。灾难所领导的人民是全面的，他们敬拜偶像的祭司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尽，他们的百姓腰束麻布，眼泪汪汪，他们的士兵高声喊嚷，人心战惊，他们的贵胄随走随哭，因毁灭举起哀声。摩押人平时所拜的偶像不能救他们。在第二节中，高处是指摩押人敬拜偶像的地方，第三节的房顶上和宽阔处也是同样的意思。摩押人平日所仰赖的财富也不能救他们，甚至被掳掠归于别人。第七节，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。柳树河乃是位于摩押南部与以东交界之处的河谷。看见摩押的灾难，神的反应是如何呢？第五节说，我心为摩押悲哀。神竟然为摩押悲哀，可是摩押的灾难不是罪有应得吗？为何神要为摩押悲哀呢？默想这节经文，我们体会到神的怜悯，与外邦中高高在上与膜拜他的人没有任何交集的偶像不同，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，即便他不同意人类的任意妄为，恨恶人们昧着良心行邪恶的事，即便他因自己的公义审判刑罚犯罪的人，他仍然怜悯我们。神的心肠就如同看着孩子因为犯罪而被法律惩罚的父母，看着孩子遭罪，我们的心比他们自己还要痛苦，还要悲伤。按着律法，我们都如同摩押人一样，是罪有应得，该被毁灭的。然而，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完本章摩押的悲惨景象，是否让你觉得畏惧？我们多么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身上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世界和其上的王都会如此被神审判。我们这些在其中的人，也必因自己的行为或善或恶受审。盼望我们悔改自己的罪，不要效法摩押的妥协，持守信仰，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在末世审判的日子，靠主站立得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以赛亚向摩押宣告的末世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不信神的国家，其结局将是如何悲惨。虽然审判是来自于你， 但是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，是要外邦的国家也能认识你，得着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忠心的人，持守我们所相信的，在末世做主荣耀的见证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